同学晚安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第三十九卷了哈。那在第三十八卷的后面，同学还记得吗？就是有讲到的例子是比较，就是一发心呐哈，然后就成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哈。所以这边其实这个往生品呐哈，他一直在告诉大家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就是那个不同的菩萨哈，他是不同的方式去往生到不同的地方去哈。那这就有点像，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听过那个《爱丽丝梦游奇境》哈，《爱丽丝梦游奇境》这个故事其实有些地方也蛮有哲理的哈。它里面就曾经爱丽丝曾经到了一个地方，她开始迷路了。好，然后他就问旁边那个人说：“请问啊，哈，哎，我迷路了，请问那个路要怎么走？”好，那那个人就问了他一句说：“啊，你要去哪里呀？”好，爱丽丝就回答说：“他也不晓得要去哪里。”好，那那个人就回答说：“如果你不晓得你要去哪里的话，那你走哪一条路都一样嘛，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就是读这个往生品，其实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哦，原来可以往生。如果我们有习波罗蜜的话，它可以往生到哪些地方去？哈、哦，那同学对于那个波罗蜜，就是之前也有一段时间就是思应跟了解了哈、哦。那里面的一些东西，其实都还是可以去做去执行的了哈、哦。那如果没有去做，其实那往生品读起来是蛮可惜的了哈、哦。它有把我们修行的路哈、哦、都。非常的清楚的好、哦、列出来哈、哦、大概你如果能够习波罗波罗蜜，然后能够就是到入定，然后到等那个其他的天的话，那就是可以就是到往生到哪里哈、哦、这其实都因为这一品他所介绍就是从此皆末的时候他会往生到哪里嘛哈、哦、那同学想看看哈、哦、这就告诉我们说这里面所讲的所有例子都是这样，就是从人世间这样好去往生的。好，那所以说它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出发意，然后就成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可见这个也是这样，在人当中人间当中发生的事情嘛。好，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这样我们可以做得到，只是每个菩萨的因缘性不一样。好，有些人他可能比较喜欢就是大圣的东西多一些，哦，有些比较喜欢小圣的东西多一些，或者有些菩萨呢，好、哦，他是一个就是比较发大心的。那这往生品普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哈、哦，大家可以发现哈、哦，他们都是在为众生着想，好、哦，不管是他们在修行，只要例如说成佛了，就马上怎样转法轮，或者是说。在出定入定都这样念着众生哈、哦，那这里面也我们从之前到现在讲了很多，就是菩萨他那个慈悲的一些故事，好、哦，都其实他真的都是一个很大的施舍，也就是说他们愿意给的东西就是不管是任何东西哈、哦，就是只要是我们身体上所有的或是外在所有的东西，他们都愿意这样。好，去做一个布施的动作哈，这就是菩萨的精神。因为依照波罗波罗蜜的话，我们对很多东西都不会去执着了嘛哈。那其实这个部分如果用在教育方面，其实也是蛮好用的。然后，因为其实很多小孩子其实他有他也不同的因缘性，好，也有他不同的根器。那很多东西如果你把它就是现在的教育制度，很多都把它安排一模一样。好，那可是对于不同的小孩子，其实他应该有一种不同的那种方式去对待。可是现在如果要求都一样的时候，变成就是说，把一些小孩子的一些天赋都给这样比较会类似是抹灭掉了。那这么小的小孩子，你让他去学才艺，学种种，可是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才艺在他未来，就是说现在他是被你压着学。好，那有时候他学这些东西，他反而是造成他一种反弹。等他现在还不会叛逆，等他叛逆以后，也许这些东西还会怎样，全部丢掉。为什么？因为是你强迫我去学的，不是我很愉快、我很快乐的去学的。好， 那这到后面其实都是变成父母亲都要去后收拾跟面对的。好，有些父母亲也其实父母亲也很为难啊。哈，那现在的小孩子有些都学很多啊，然后什么才艺都要会一些，可是这些东西有时候学才艺其实是人的一个天赋，或是一个喜好，或是一个因缘性，或是根气种种的。可是如果你把它就是全部都一样啊，通通都去学，好，那其实最起码你要尊重他就是继续学的意愿的。好，很多小孩子其实他也，你不要看小孩子很小，其实他自己就本身会有一个很有主见的。好，而且小孩子如果是例如说他喜欢的，他要的，你给的是他要的，你不用去强迫他，自己都很高兴的去学。可是如果你给他不是他想要的，而是父母亲认为的，因为父母亲常常都会觉得这个我就是为了你好，那我很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让你学这么多东西，其实这些东西的最终一个目的都是怎样，为你好。可是好要让你让怎样怎样能够感受啊，能够感受在心里啊。如果你让小孩子就是说一直在补习周边啊，然后生活就是很好像都很辛苦这样子，那一般来讲小孩子他的直觉的反应就是好像会感受不到父母亲对他的那个真诚的那个心啊，而感受到的是那种压力跟压迫感。好，那所以做父母亲的其实必须要做一个就是抉择跟判断的。好，那尽量是要小孩子，当然有些父母亲会说现在小孩子还小，他懂什么，好，所以就现在让他尽量学。那可是这样的情形下也是会导致就小孩子不，大家不晓得我们之前刚开始上课一直在强调就是立场跟角度的问题。好，你如果给小孩子的东西都变成是站在小孩子对立面去给他的时候，那个小孩子的接受度跟小孩子的那个反抗力哈，那个等他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会看得到，会看得出来。因为他会告，现在他可能还没有能力跟你讲说他不要，他不喜欢，他怎么样。可是当小孩子渐渐大一点了，国中了哈，比较叛逆的时候，这父母亲都会很辛苦啊。因为可能小孩子就不太，就是这些东西他都不要了，好，一不要就什么都不要了。不如是给他一个他有兴趣的，他想学的，他喜欢的，好，那在种种的才艺当中先让他去接触个一两样，好，那父母亲也不用那么累啊，好，一直在接送，那小孩子也不用那么辛苦，每天都在应付那个安亲班的种种啊，好，大家好像其实安亲班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样，大家现在都觉得小孩子安亲班很幸福啊，好像到那边就是接受教导这样而已啊。可是其实安亲班也是一个小社会，你也没办法去了解说也许他在安亲班遇到一些就是人际也相对也都会有一些人际关系啦，哈，所以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要细细的慢慢的去了解哈，然后做一些改变或变化。不然小孩子真的如果是这样子长大的小孩子哈，有时候他是没有选择权长大的小孩子，那他有时候到了大以后不是反抗性特别强，要不然就是到了后面呢他开始就是也不跟父母亲沟通，那有些的小孩子呢就是好吧，那我就很乖，然后这样子都反正都是你给我的，那后面呢如果他生活过得不美满不快乐的时候，相对这些东西都是你给我的，所以你要为我的人生负责。好，那如果我们要小孩子有一个就是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的话，其实最起码要把一些就是稍微不能够，当然小孩子还小没有办法把所有选择权交给他，可是最起码要让他持有部分的选择。好，例如说他真的想学些什么东西，或者是他有些地方他真的很有兴趣。好，那小孩子就是从小他就会有一个固定的，然后比较有喜好的那种方面的一个培养，而不是就是通通都照着父母的方式去做。这样的小孩子有时候长大，一方面是他的自主权，还有他的一些成长就是成熟度，还有他的对待事情的那个态度哈，大家会发现就现在小孩子其实学的比以前多很多，好，而且现在小孩子真的很聪明，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小孩子的处理事情能力有时候会比，就是对人际关系的一些对待或什么东西，没有像以前那么周全。好，这个可能都是现在父母亲必须要去做一个抉择的地方了哈。不然的话哈，有时候两个都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哈。现在也有很多，像现在女性最容易得到忧郁症的就是因为亲子关系，因为以前的亲子关系可能就是爸爸妈妈说什么小孩子就照做，可是现在的小孩子接受资讯很多，他稍微就是再成长一点，他就开始会说什么不了，好，那父母亲就开始跟小孩子在那边对抗了，因为你从头到尾采取的立场都是怎样对立的，这个可能就是父母亲必须要先去，在他还没有就是开始可以跟你对立之前，你就必须要先想一下，就是那个对待的方式可能有时候需要一些比较能够圆融一点啊，因为现在小孩子其实都蛮聪明的，其实已经有他自己的一套的想法跟判断的能力哈。所以像我们有时候在看一些佛法哈，常常想说，你给小孩子很多，然后认为是对他好，可是其实所有的因缘性不会像你想象那样子去演变的、啊、哈。那有些是演变到越来越好，有些是演变到越来越不好。那在你不了解就是未来到底会往哪里变化的时候，你又一直用你自己的那一套全部都这样灌输给小孩子，有时候小孩子难免就是会觉得啊，这个人生可能好像是父母亲的人生，不太像是就是他自己的要的东西。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39卷的第一页哈，那这边又开始了哈，就是第17类的菩萨哈。我们知道哈，就是我们之前就是从他方然后来到此间的菩萨，他介绍只有三类嘛，可是从此间末啊哈，往生到其他地方的菩萨，他介绍一共有44类哈。那目前就是进入到第17类的菩萨哈，大家可以发现哈，他的安排哈也没有按照就是说修行的次第啊或者怎么样，他就是可能例如说今天介绍这位菩萨哈，好，他就开始介绍他的一个来历这样子，好，等于是比较用随机比较抽样的方式哈。我们看这样子安排他看下，你看第38卷已经就是一发心就已经成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哈，那后面的话他又回到就是说还是就是有一些次第的东西哈。那这边呢他就说舍利佛啊哈，有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得四常四无量心哈，然后四无色地游戏其中入出禅哈。这个就是跟之前我们有些过程差不多了哈，都是行般若波罗蜜，然后四禅啊，四无量心，四无色定，然后而且游戏其中哈，其中入初禅啊哈，从初禅起，哈就入灭尽定哈。我们一般来讲哈，定的那个阶位哈，有些就有分成初禅啊、二禅、三禅、四禅哈，还有空无边处定啊哈。那是无边处定，还有无所有处定，好，然后非想非非想处定，然后还有灭尽定哈。那一般在初禅定跟灭尽定中间还有其他的那种，就是有些次第了哈。那这边的那个菩萨呢，他能够就是在当中怎样游戏其中啊哈，也就是说他不会按照一般人认知的一个次第有没有？好，这样子下来。好，他就是从初禅起他就怎样马上可以入到灭尽定的，然后乃至于入四禅啊哈，你看他又从灭尽定起，然后又开始又是这样，他一出定入定，他一般的他就没有任何的那个次第了哈，直接灭尽定以后又回到怎样四禅，那又从四禅起呢，然后又入灭尽定，然后再从灭尽定起呢哈，然后入虚空处啊，从虚空处起呢，然后再入灭尽定，然后从灭尽定起哈，乃至于入非有想非无想处，好，那从非有想非无想处，然后再入灭尽定， 好，所以他这边的就是等于是跳着走了，所以他后面就讲了一句话，如是啊舍利佛，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方便利故，然后入怎样超越定。他这个就不是一般的那种次第的定了，他所谓的就是超越的定。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后面他们怎么讨论这一篇的文章，就开始问了啊，他说若凡那个就是凡夫人啊，不能入灭净定啊，就是一般的凡人啊，凡夫啊，是没办法入灭净定的啊。那为什么这个菩萨能够怎样初禅起就入到灭净定啊，他这个是后面就会开始有解说了，他就回答啦，阿比昙毗婆沙就是中小圣，他有这样子讲啊，非这个是在就是在这部经，我们看一下那个 PowerPoint 这边，大毗婆沙论全称是什么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那一般来讲他是认为他是解释就是迦多阎尼子的所造的阿毗达摩发智论这一部论，所以他是解释论的，所以他不在那个佛所说的三藏里面，佛所说的三藏是经律论嘛，他那个这个部分他又是论当中然后再来解释论的，并不是解释经的，所以他这个不在佛所说的三藏里面。那他这部论里面是对那个发智论的那个八蕴的理论跟观点，那内容是就是非常进行很详细的分析跟论述解释，他强调的是说的法体都是很有的，然后三世就是现在过去未来这三世都是怎样实有的，主张一切的事物和现象都是怎样实际存在的，所以他这一部论呢确定了怎样说一切有部的那种思想体系，那使那个有部的那个思想定型化，他这个就是一般的人认知上的就是比较属于小圣的思想了。那他这一部的论里面有这样子讲啊，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入定的话，他要有他的次序啊，要有次序，这样一步一步来。那可是佛的三藏是没有这样讲，一定要有次第啊，而且他又说啊，他又是菩萨，圣人善不及啊，何况当世凡夫啊，他说这些都是一些菩萨的视线啊，我们这边所看到都是一些菩萨的视线啊。那如果是菩萨的话，一般的圣人都怎样比不上，何况是怎样凡夫，所以菩萨他可以有所谓的超越定，他不用按照一般的次第一定要怎样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样子向上去，他可以跳跃式的。那他就举例啦，这边有一个那个六牙白象的故事，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经典他是怎么叙述了。他这个大庄严论经里面就是第十四卷里面有说啊，他这个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前身的一个故事啊，释迦牟尼佛啊，他在菩萨的时候啊，曾经就是做六牙白象，然后那时候那个有个王夫人跟那个象有怨，这个王夫人就是前他的那个之前是就是那个六牙白象的就是好像是妻妾这样子，那因为他们妻妾就产生一些纠纷，然后这个他这头大象就是自杀死了，然后就是有怨念，对这个六牙白象有怨念，所以呢，他就发誓啊，就是他在死前他就发誓他要取这六牙白象的六牙，那所以呢，就派那个这个王夫人就派那个猎人去取那个，然后就看到那个六牙白象在当中嘛，然后跟一般的那种群象是有就是分开的，然后别住一处， 哦，这个念字哈、哦，这个字就是雌性的动物了哈、哦，就是母象啊哈、哦。然后这边他就是在称赞那个六牙白象嘛哈、哦。那这个猎师啊哈、哦，他知道那个六牙白象不是那么好接近的，所以他就穿着啊袈裟，好、哦、就是欺骗那个六牙白象了、啊、哈、哦。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母象就看到有他拿着弓箭嘛哈，然后他就跟他说：“哎呀，那个人要来害哦，要来害你哦。”然后那个象王就问他说：“那他是穿什么衣服？”啊，那个母象就跟他说：“他是穿着袈裟。”好，那那个象王就说：“啊，如果他身穿着袈裟，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他认为穿袈裟的话，就是这样，都是一些慈悲，然后不会。”就是他后面有讲啊哈，如果是那个穿着那个袈裟的话哈，他不会害外物啊哈，而且内有慈悲心，常常这样救护一切，哈，这样的人啊哈，在的地方哦不应该生恐怖啊哈。可是啊哈，后来啊，那个母象就听到这个祭子以后啊哈，就没有就不再害怕跟怀疑了嘛。那个猎人就刚刚好就有这个机会，就这样拿毒箭就射中了象王，然后那个母象就对象王说：“你说那个袈裟必有慈悲，那为什么现在这个人做这种事情啊？”哈，那那个象王啊，哈就说这句偈子哈，他说：“物的本身呢是没有所谓的好坏啊，哈，那会做出这样的人都是因为怎样心啊，哈，那个自己的那个心的关系。”好，那不是衣服的过错嘛？哈，就像是铜有没有？然后你外面用一层那个真金去涂着，好，可是它实际里面还是铜，只是外表看起来很像金而已。好，然后这个就是他后面就讲到这些东西了哈，就是一般的那个袈裟是它是好的，哦，善吉服啊哈。那可是有问题的是怎样？恶心重啊，一般的人的那种心啊，好，如果是善观察的人啊，哈，袈裟都是怎样？很善服啊，哈，袈裟一般是出家众所穿的衣服了，哈。那个母象就非常愤怒啊，哈，就跟他说啊，哈，他不能够忍，好，所以他要把那个人怎样，就是把他怎样。解体啊哈，那个向往的那个菩萨就跟他讲说啊哈，啊你不如果没有治你的结使心，就是你的烦恼心啊哈，你的习性啊哈，如果你的就任由你的习性的话，就会就是这个样子。好，你不要再称讳说这样的话哈，不应该再怎样在这里这样啊生愤怒啊哈。你看，就是他已经被毒箭射中了，他还是怎样？哦，替那个猎人求情了哈。后来呢，我们看一下哈。当他那个后来那个母象就安静下来，可是因为很多的大象啊哈，象群就集中到这边来了哈。然后那个象王就想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哈，就算我不去伤害他，那些人也会怎样，都会把他。大家知道大象的那个体积很大嘛，哈，随便一只大象可能都能够让那个猎师就是往生了，哈，所以他就跟那个猎师讲，然后叫他到他的肚子底下，哈，然后怎样，他保护他，好，然后那些大就没有办法去伤害他，然后就把那些大象怎样，叫他们回去吧，哈，然后跟那个猎师就说。你所需要的哈，现在就是随便你啊，看你要你想要取什么就给你啊哈。那后来那个猎人啊哈，就开始痛哭了哈。他说他现在啊哈，他的没有慈悲心啊哈，不如匹象。好，大家知道那个佛陀之前我们讲过很多例子嘛哈，作为鹿王啊，或者说作为猴王啊哈，都是用慈悲心在教化。甚至于连那个人道的那个人都可以教化这样子，好，因为他的那个发心啊，哈，还有他的那个布施心啊，哈，会让人家很感动啊，哈。那这个猎人就被他觉得很感动啊，哈。那 他在哭的时候啊，象王就跟他说，我是害怕众所有其他大象伤害你啊，所以叫你到我的肚子底下啊，是不是我的身体压到你了，所以你在那边哭啊。然后那个大那个猎师就跟他说，不是啊，不是身体压到我。然后又说啊，然后那个象王又说，那要不然就是这个母象讲的这些恶语啊，哈，怎样？那你非常的恼怒啊，哈，所以你才哭的。那这像那个猎师又跟他说，并不是因为恶言啊，哈，来恼我，哈，是因为有怎样大慈悲道德之故啊，哈，他是用恶心啊，哈，毒箭去害那个象王，可是象王却是用什么慈心啊，哈，唯恐就是其他大象伤害他的心啊，哈，然后把他放在肚子底下。他因为这件事情哈，非常逼恼他的心啊，哈，所以他怎样开始哭啊，哈，然后就说的寄言啊，哈，他说我现在以毒箭啊，哈，伤害象王的心，可是象王却是以那种慈道德啊，哈，然后用来伤他的心。也就是说他这样的慈悲那种布施啊，哈，那他觉得非常的就是自己的良心上面过意不去啊，哈，所以伤了他的心啊，哈。然后害心伤可欲啊，哈，金三鲁的道德啊，哈，就是愚心，他的愚笨啊，哈，是没有办法恢复的。好，那大家看一下哈，虽然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啊，前世他都会在畜生道，可是他所做的东西都是怎样菩萨道的行为，所以大概一些人都会开始这样很感动，然后就开始就是会修行会怎么样。所以他从那个虽然有些视线在那个畜生道，可是用他的行为有没有，然后让其他人就开始非常的就是感动，感受到自己的一些错误啊，哈。然后那个象王就问猎师啊，你为什么来射我啊，哈？然后猎师就跟他说，他是被那个国王所使，哈。那个这个王哈，那个王夫人后来是变成好像皇后吧，好，所以他是为王所使，哈，王夫人哈。然后与汝身份少有所取啊，哈，并不是因为我要来伤害你，而是被别人驱使的。然后他就说，如果你有必须的话，哈，你就赶快拿吧，哈。然后那个猎师是说不能够拔他的牙，哈。可是怎样？好，那个大家看一下，哈，象王的那个，我们可以发现，哈，他对他自己的身体也不会很爱惜，然后，连身体都可以布施给人家，哈。所以他就是用他的鼻子去绞牙，那牙根很深啊，乃至于拔出啊，那个要非常非常的有意志力，他就用他自己的鼻子把那个牙给拔起来了。然后啊，你看他天神啊，就跟那个天家说，这样的菩萨是怎样不会有退转的，因为能够发那么广大的心，为了众生，好，不是为了自己，为了众生。好，他说知子的拔牙苦啊，哈，悲念于地狱。好，他知道那个拔起来是很痛的啊，哈，可是怎样，他因为他有悲念啊，好，那个象王拔牙之后啊，哈，就默然而住啊，哈，就在旁边很安静的，哈。然后那个猎师啊，哈，你看人真的是难教化，哈，刚开始还为了他那些行为很感动啊，哈，这时候又开始呀，又以那个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他说他该不会拔牙以后后悔了，好，然后不把那个牙给他了，好，又有这样那种人凡人的那个想法跟菩萨的想法，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差非常非常多？好，菩萨要给你就给你了。好啊，可是凡夫还会用一些小人的心来去揣测，好，这就是有修行跟没有修行的当中人心的一个最大的那种，一个是很细致的，一个是比较粗糙的，吼。那后面呢，那个象王就把那个白牙给他了，吼。他就是跟那个象猎师说啊，我现在就说真实话，吼，就是出自于他自己内心的真实话，吼。 虽然毒箭是射在我的身体，可是他没有些许一点点的恨的心都没有。好，这就真的菩萨道的才有办法做得到了哈。然后如果他有些许的那个菩萨，他是为了怕什么？好，如果他有为恨心的话，怎样会害到你啊？好，因为毕竟他是个有修为的人，好，只要他起了任何的愤恨心，那个心的那种一发起来，比有时候比那种任何的那个一般其他众生怎样，那种所发出来的那个愤恨心怎样影响那个对方更大，所以他是怎样为了怕怎样会有恶报报在那个烈士身上，所以他没有任何的为一点点的恨心都没有。那以此此语音啊哈，能够速疾的呢证菩提啊哈，然后度脱诸众生啊哈，如是的苦那个苦恼啊哈。那说完就把那个牙给那个烈士啊哈。那以何因缘而引此语啊哈？这边就有啊哈，就是过去无量百千生当中哈，常作如是难舍之思啊哈，就是。人一般的人都没办法去做的布施，他们常常那个我们看那个之前那个鹿王也是啊，有没有？那个有就是大家轮流去救死嘛。那母象那个母鹿呢，她怀了小孩，那今天就要生产了啊，那个鹿王就代替她这样去这样好去救死这样子，好，所以他累世以来都是在做这难舍之思啊哈。然后让那个诸有情怎样，好所受的苦恼哈，死得本道哈，能够回到那个正轨来修行的那种正轨哈。好，这就是那个六牙白象的故事哈。那同学一般听到一定会觉得蛮感动的哈。那菩萨道的精神真的是，好一般的人比较就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哈。那现在其实也很缺乏这样的。人存在哈，那有时候多为众生着想啊哈，这在修行当中哈也是很需要的，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往生品的很多的地方都有这样念到众生嘛哈。那我们来看啊哈，回到那个论文当中来看哈，第二页的第二行当中啊哈，他就讲说啊哈，好，譬如六牙白象哈，虽被毒箭啊哈，有也。怜悯这样怨贼，好、哦，他被那个毒箭射到，还在讲怜悯那个就是怨贼啊哈、哦，这样子就是慈悲心啊哈、哦，这个慈悲心是怎样？大家看到没有？就是阿罗汉所无，阿罗汉跟菩萨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什么？慈悲心，对众生的一个慈悲心，好、哦，阿罗汉他只有利自己嘛哈、哦，我修行好就好了哈、哦，那别人的怎么样他？就比较不在乎了哈。那菩萨的话，他就是讲以众生为念，然后那畜生中啊，哈，善能够如此，何况是做人生？哈，他你看哦，那个他如果在畜生当中，他还是能够这样子，就是布施啊，那以身做布施，何况如果你做人生的话，哈，离欲然后入禅定而不得灭尽定，好。那这边又问了啊哈，他说若菩萨得到灭尽定啊哈，这是可以的哈，那可是超越定法不能够过恶哈，就是如果你他还是认为要有次序嘛哈，所以他就说也不能够你超过一级，然后你初禅然后到二禅直接跳到三禅，这样是可以的啊哈，就是一般人的思维就是非常的自私化哈，觉得一定要有次第呀、啊。那你如果说初禅直接得到三禅，他觉得他这个程度他是可以接受的。可是这边是说，如果是从初禅直接怎样入灭尽定的话，他就说怎样无有四法吧，没有这样的法吧。好，那他就回答啦哈。你看人的那种思考逻辑会一直在加框框，有没有？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个是不可能的，这个是做不到的，那个是做不到的哈。这就是一般的那种凡人的那种自我设限的哈。他说愚人呐、啊、哈，就回答他说哈，一般的人呐、啊、哈，虽然有定法哈，那可是他的力怎样？就是说，虽然他修行当中他是有一些定的哈，可 可是怎样力少故啊，不能够怎样远超啊，不能够超过很多啊，就是所以就是怎样，可能超过一个一级就不错了。那可是菩萨无量福德智慧力啊，他说菩萨呢是 无量的啊，他的福德智慧力是怎样无量无边的啊，而且深入禅定心也不着。大家知道就是很多我们都可以看到从之前的到现在都是叫我们心不要这样执着嘛，因为般若经般若波大般若经里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这样不去执着，故能够怎样远超，他也不执着啊，所以他也没有所谓的，因为人会执着于这样次第的问题，初禅二禅三禅要按照这顺序上去，可是因为菩萨他是怎样没有执着的，所以他是他怎样是可以远超的。好，然后譬如人中啊，力士，人中在人当中有大力士啊，错不过三四战啊，就是他如果跳起来的话不过怎样三四战而已嘛，那可是如果这个是天人，天人的那个大力士呢，就不是这样的而已啊，就不是三四战而已啊，那这个他就这个是个比喻啊，人中的那个力士就有点像是小圣法，小圣的部分啊，或者是一般的凡夫啊，那小圣法当中他一定是要有一定的次序啊，可是如果是那种一般大圣的话，他没有任何的那种限制啊，所以他这边写小圣法当中啊，超一就是定法，只能够顶多就是怎样超越一个，初禅直接跳三禅就顶多是这样子而已了。好，这是小圣法当中所讲的。那可是菩萨的禅定力呢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不可思议嘛，而且他的心无所着故，所以要怎样要远要近是怎样随他的意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在上那个就是开始在讲那个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我们有讲到心量的问题，如果你的心量就是跟整个法界一样相应的话，一样大的话，你就不会被很多东西给这样限制住嘛，那才不会很多的看到那个经典都会觉得啊应该是有次序次第的啊，应该一步一步一步来啊，那他这边又开始又问了，人都是这样子，又开始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代表这样超越定啊，就超越者啊，是比较大的哦，是比较殊胜的，又开始比较了，人的心都是这样子，无时无刻都在比较当中，然后无时无刻都在这样自己加框框当中啊，他就这边又讲到了，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超越者的话他是比较殊胜的哦，那有次第有次第的定啊，不应该是大的，不应该是殊胜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一下子跳很多的那种才是很殊胜啊，如果是一个一个定一个定慢慢这样子上去的话是怎样就是不是就没有那么殊胜了，又开始比较了。好，那他回答怎样，因为他的心是怎样在比较当中嘛，我们之前有讲到就是对立嘛，如果他在比较的话就告诉他怎样没有东西好比啊，他告回答他说两个都一样大，两个都是大的，没有小的问题，都是大的，然后所以者何啊，然后你要能够从初禅到二禅啊，就是不能够更无余心，就是不会有其他的念头哦，一心就是一念才可以入啊，这初禅到二禅它就已经是就是没有其他的那种念头了，一念得入，那乃至于到灭尽定都是这样子。那超越者呢他也是从初禅起入第三禅，那也是一样，也还是就是不会怎样余心杂，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杂念，然后乃至于到灭尽定，你不管是你他，因为他前面跟大家看一下前面的经文，他有从例如说从初禅到灭尽定，然后又从灭尽定到四禅，所以它有逆跟顺两种方式嘛，一下是怎样就是跑到灭尽定，然后可是它又可以从灭尽定这样逆回来往四禅这样子，所 所以他怎样，他没有逆顺都可以啊，他没有这些次第的问题啊。但我们有讲过啊，很多东西就淡有名质啊，那如果你执着认为有的话，那个东西就实在就是会有，可是你如果没有被这些东西给限制住的话，这些东西其实怎样都是在怎样一念之间，你的一个念头当中。有人说啊，超越定胜啊，所以则何。他说有些人会认为就是如果能够跳跃的超越的话，那个就是很殊胜的。然后说这为什么会是这样讲呢，然后具无余心杂而能够超越，那其实都是一样嘛，不管是初禅二禅三禅到面寂定，都是怎样没有余心，都没有杂染的念头啊，都没有杂的就是杂乱的念头啊，所以才能够超越。那他后面就举这个例子啊，这个盘马回转随意的话是一个故事啊。以前有个国王，一个国王他就是在那个养了很多匹的战马，那因为那时候是一个就是都没有战争的那个年代啊，那个国王一想到哇，他那些那个马养得这么肥这么大，然后又没有战争，很可惜，所以他把那些马拿去干嘛，拿去磨那个豆谷类啊，那所以他那个马一般是都是那个往前冲嘛，一般战马就训练要往前冲，结果他去磨那个稻谷的时候都是这样绕着转嘛，啊，后来真的发生战争的时候啊，那个一般的战马都往前冲的时候，他的那一匹战马这样在绕圈子，因为他的习惯性会变成是绕圈子。他这个故事本来是在比喻，就是说我们人啊，本来修行是怎样，都如果你就是习惯在修行当中啊，那就是直接就是一直往前冲，可是因为人都会被五欲给怎样迷惑，就是有种种想要的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所以会被迷惑，然后就会在开始好像在那边就是在业报当中又在那边盘旋了。那这边他就又跳脱出这样的意思了，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一般的战马是怎样往前冲直冲，可是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法，他可以绕着走啊，所以佛菩萨不一定要像大家的想法就是啊初禅定二禅定三禅定，然后这样子慢慢上去到面寂定，他可以怎样，他可以一下子用那种就是其他的轨迹啊，就是用旋转的方式，或其他的种种方式，可以跳跃式的，可以超越，这个就是第十七类的菩萨。那我们现在看到第十八类的菩萨，舍利弗啊，有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这行般若波罗蜜是比较基本的那个就是需求。我们看这边的往生品，它就是问的就是怎样行般若波罗蜜的那个菩萨会往生到哪里去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基础，就是要行般若波罗蜜嘛。然后另外他还有怎样修四念处啊，乃至于这十八不共法，就是而且他怎样不取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罗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道，以方便利为众生故起家拔神道分。他这边就是说他这个人这位菩萨呢，他只唯一是怎样趋向的就是怎样佛道，所以他怎样他修炼到十八不共法，就是佛跟菩萨之间的不一样的地方有十八个地方嘛，对不对？那个是上一堂课他有讲过，就是如果你要成佛那菩萨到佛当中你要修炼些什么东西，有十八种十八种法这跟就是佛跟菩萨是不一样的，所以叫十八不共法。那他已经修就是那个修行已经都是在以佛为主了嘛，那他在这当中他怎样不取这些四果啊，他这些东西他都不执着，他怎样他就是这样直趋佛道，其他的东西都不要，他就是要这样成佛， 那以方便利故啊，哈，为众生怎样说八正道，好，然后以用这个八道呢，哈，令得怎样施须陀洹果，乃至于辟支佛道，好，虽然在他不取，可是他还是能够得，好，很多东西是不一定就是你如果反而你去执着了哈，反而很多东西怎样没办法如你的愿哈。那这边他的方式就是他不这些东西他都不去执着，好，那自然而然哈，就是因缘性他该是他得到的，就是他会得到嘛哈。那佛告舍利弗，他一切阿罗汉必知佛果极致哈，是菩萨摩诃萨无生法忍哈。我们这边来看一下什么是无生法忍哈，这个之前有一直听到那个灭尽定的哈，我们可以就是稍微再复习一下哈。灭尽定呢就是怎样灭受想定的哈，那它是两无心定当中的一个哈。它这个灭尽定呢，它是怎样六识的心哈，还有心所怎样都不会再升起的，好这种禅定，然后就是他六识都已经没有在作用了哈。那不还国以上哈，不还国以上的圣者哈，他是为假入涅槃之想而入于此定，好，那这个很长啊，入定很长哈，然后是为七天，而且是属于怎样非想天，好，那外道啊，另外外道所入的哈，并不是就是灭尽定，外道所入的叫无心定的哈。那名为怎样无想定，这是属于第四禅的，好，他这就告诉你就是一般的修行，然后他可以进的是怎样灭尽定，可是一般的外道没有办法入怎样灭尽定，他只能够入到怎样无想定，然后就是四禅天的无想定的哈。只是刚才在讲那个我们不之前那个就是第十七类的菩萨哈，那个可以跳跃式的到灭尽定，然后又可以从灭尽定又可以回到四禅，然后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灭尽定就是这样这个道理哈。那现在的话它这边是无生法忍，那什么是无生法忍哈？那一般的有人很简单的讲就叫做无生忍哈。那无生法者哈，就是怎样远离怎样生灭的真如实相体哈，那真自安住于此理而不动，好，就是这个东西呢已经怎样不生不灭了，好，远离生灭的那种跟整个实相已经相应，就是它没有所谓的生灭的问题了，好，那真自安住于此理不动，好，然后这个就是无生法忍，好，这是一般于初地或者是七八九地所得的证悟啊，好，那宝积经里面有提到哈，无生法忍哈，就是怎样一切的诸法无生无灭忍故啊哈，就是没有所谓我们那个心经常讲的不生不灭了，好，没有生跟灭的问题了。那个住维摩经的话哈，他有讲到哈，就是照约啊无生忍啊哈，就像同善一样不起法忍，那法忍即慧性耳，那见法无生啊哈，那而且心智这样即灭，堪受不退，好，就是如果你能够到无生法忍的话，好，他已经就是堪受不退了哈，故名这样无生法忍。好，那这个大智度论讲的又更仔细了哈，他说无生忍呢哈，就是乃至于一些维系法都不可以得，何况是大，好，就是很多东西最维系的东西都是这样。不可得啦哈，不去执着了，何况是一些大的东西啊哈。那四名怎样无生？那能够得，如果你能够得到这个无生法忍啊哈，不做不起诸业行，就是再也不会去作业啊哈，也不会起诸业行哈，就真的所谓的那种业行部分都是不生不灭了哈。所以这就叫四名怎样无生法忍。那如果能够得到无生法忍的菩萨的话哈，他怎样四名阿比八字也就是不退转了，好，所以如果能够证得无生法忍的话，他就不会再退转了。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哈，那他说即 是菩萨摩诃萨无生法忍啊，哈，就是他能够证到无生法忍。那舍利佛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在阿比拔智地中住。好，如果他能够就是行般若波罗蜜，这样的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的话，哈，他就是这样，再也不会退转了。好，那这边又开始问了哈，大家可以发现问题其实会越来越少哈，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问题就是之前都会大概提过嘛哈。那他现在问题就是会比较细一点了哈。那这边又开始问了哈，他何以说不说是菩萨行六波罗蜜？好，因为他这边只有想到行那啥般若波罗蜜嘛哈。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说是行菩萨行那个六波罗蜜，然后而且只说怎样四念处而已，好，不说六波罗蜜，然后只说四念处啊，哈。那他就说这个东西啊，哈，他回答说，哈，若说若不说，哈，他说跟不说其实都知道怎样，菩萨本来就是皆行六波罗蜜啊，哈。我们看一下，大家知道那个般若波罗蜜啊，哈，如果你没有行其他的五波罗蜜，算不算般若波罗蜜？因为一般的那个般若波罗蜜的话，他已经内就是如果已经能够就是修行般若波罗蜜的话，其实其他的五波罗蜜自然而然的这样就会去做了嘛，对不对？因为他具有般若波罗蜜，他一定会去执行其他的五波罗蜜。好，所以这些东西根本就不用说了。好，他虽然只有提到那个般若波罗蜜，其实这样所做的已经是六波罗蜜了。而于37品。或行或不行啊，哈，不正声闻辟支佛道哈，而且有大慈大悲哈，深入慈悲力故啊哈，就像如先说如之前所说的哈，他这个就是说哈，一般他菩萨都是行六波罗蜜，而且在那个37道品里面哈，或有些有行37道品，有些不行啊哈，可是他们怎样一定是不正声闻辟支佛道，好，而且有他们一定是就是具有那个布施心呐，哈，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声闻跟辟支佛就是自利嘛，自己好就好了。好，那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菩萨是怎样，好像六牙白象都是为众生嘛，哈，所以他这边就是说他不会去证那个辟支佛道啊，哈，而是怎样有大慈大悲深入方便力，那个我方便力之前有提到哈，就是念着众生的心呐，啊，哈，那就是方便力哈。那这边又问呢哈，他说如果自己啊哈都不得诸道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18类菩萨的话哈，他是怎样不取怎样四果啊，四果都不取，阿罗汉也不取哈，然后那个辟支佛道也不取，对不对？好，所以他就又有问题，他说，如果你都不取的话，你怎么去度化人啊？好，哦，因为他这个人又认为，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是有些人在说，你没有经历过啊，你怎么去教导别人？可是有些人的智慧怎样，他不要去经历这些，他就知道所有一切了。好，哦，那一般的凡夫呢，他需要去经历，然后他才知道这些东西，所以他认为所有东西必须要去怎样，你要一步一步的去经历，然后你才有办法去教人家怎么走啊。怎么样一步一步的修道啊，对不对？好，这就是一般人的问题啊哈。然后他又回答啦哈，他佛智说啊哈，因缘所谓的佛智说因缘啊哈，他所谓的那个声闻啊、辟支佛果啊、及智怎样，皆是菩萨法忍哈，但不受到那个诸道果名字啊，到极致皆入这样无生法忍。好，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无生法忍，就是再也不去做任何的业力了嘛，哈，不生任何的业力，不生不灭了嘛，哈。所以啊，哈，他也没有这样这些的问题了，哈。这些都是所谓的菩萨法忍了，哈，所以他不会受到其他诸道果的名字啊，哈。啊，果跟智这样已经都入无生法忍了，所以这些东西这样他不取证，可是怎样其他的也还是都可以，就是都还可以通行啊，哈。得菩萨道故名怎样阿比拔智， 好，我们刚才有说到哈，如果能够得到无生法忍的话哈，它就会不退转了，不会再从就是你现在所修道的地方怎样再退转，就是退步了，好，退步到其他地方去了。这是第十八类的菩萨哈。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十九类的菩萨哈，他这边就问到啊，这边就说了哈，经里面就讲到了哈，舍利佛有菩萨摩诃萨，他是住在六波罗蜜，好，那尽多率天道，当知是怎贤劫松的菩萨，好，贤劫的话，我们之前大家都提过蛮多次了嘛哈，在贤劫当中怎样会有一千尊的那个一千尊成佛的嘛哈。所以我们目前好像到释迦牟尼佛好像是第六尊还是第七尊嘛哈，后面等于还这个在这个劫当中还有900多位的菩萨，还就是佛还没有出现。所以贤劫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很好修行的劫，因为都常那个遇到佛的那个几率非常非常的高。那这边就解释这一段经文了哈，说菩萨哦有各个道啊哈，各个行啊，各个愿啊，他有不同的因缘啊哈，他会有不同的道，就是修行啊哈，然后也会有各个不同的那种，就是他的各个不同的道、不同的方法、好不同的法门，那各个行也有各个不同的修行的那种因缘性啊。然后所以他会发不同的各种的愿，好、哦、是菩萨修业因缘，然后他随呀生的都率天，然后入千菩萨会中嘛哈、哦、他因为他我们之前一直讲啊哈、哦、那个最后一生的菩萨会往生到哪里去，到都率天嘛，因为都率天当中是最清净的哈、哦、他的那个那边的众生怎样，因为都能够一直听经闻法，所以他的根基是比较利的，好，那他的结识比较，就是他的烦恼跟那个习性是怎样比较浅薄的，好，所以我之前的那个经文有提，就是举到一个例子啊，就是一般的天子他要在继位，就是他要继承王位的时候，他会有七天的沐浴啊，就是斋戒哈，那七天的斋戒的话，就有点像是怎样。再多率天那个是同样道理，就是他再来回到人间的时候，他就要怎样成佛了。好，那之前的在论里面有一直讲到，就是说为什么要生在多率天啊哈，然后为什么不生在人，直接就是最后一生的菩萨生在人当中，然后就直接成佛了哈。那之前也有就是提出这些问题嘛，那那个论主也都回答、啊、他说如果生在人当中的话，因为一般的天他会不服嘛，好、哦，因为一般来讲是天要来化人，那如果你直接就是在人间就成佛的话，不是从天下去的话，好，那个天人就会讲，哎呀，你只不过是个人而已，你凭什么来度化我？好、哦，会有那种慢心，然后不接受度化，所以一般的那个成佛，他们会先怎样？先在兜率天之后，然后怎样下来到人间成佛啊？哈、哦。所以他这些因缘是之前有就是有带过了哈，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他会讲在就是先在那个兜率天这样子哈，所以他先生在兜率天，然后入千菩萨会中啊哈，有就是贤劫当中有一千尊的佛嘛，好，他会入到千菩萨的会中啊哈，然后再来这样，好回到人间这样。做佛如是相当啊哈，知是啊，就知道这个就是贤劫的来的菩萨，贤劫那的菩萨就是这个样子嘛。好，那再来第二十类的菩萨哈，我们现在看到第四页当中的就是倒数第四行经的部分，然后他这边有讲到哈，舍利佛啊，有菩萨摩诃萨修四禅，乃至于十八不共法，为正四谛啊！哈，当知是菩萨一生不处啊！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边他就讲到啊！哈，这菩萨他是怎样修四禅啊？哈，乃至于怎样十八不共法？我们刚才有解释过嘛？哈，就是菩萨跟佛之间不一样的地方，有十八个不一样的地方嘛？哈。 那他这还没有证到就是四谛，就是苦集灭道哈。当时释菩萨是一生不出，就是他在下一辈子就这样要成佛了，哦，这是菩萨 一生不出啊。好，那这边他就问了，啊，哈，一生不出的菩萨应该生在兜率天啊，哈，那为什么说是四禅？大家知道兜率天在哪里？欲界天，对不对？六欲天嘛，好，哦，是在很就是底下的天啊，哈。那他明明是在六欲天啊，哈，那为什么说他修四禅啊，哈？然后他就回答他说啊，哈，这个菩萨呢，他是生在兜率天，然后离欲他就已经得到四禅了，他是在兜率天上面怎样得到四禅的，哈。那再来是这个补处菩萨，就他下辈一生补处菩萨，就下辈子他就成佛了嘛，哈。那离欲来久具佛法，就是他已经跟那个五欲已经都没有任何的那种人的一般的那种欲望啊，哈，已经久很久长久以来就怎样都一直在跟佛法相应了，哈。那以方便力呢，随补处法身啊，哈，然后所以他生在兜率天，那虽然他没有证四谛，哈，故留不证，哈，这个是他没有证四谛的原因是怎样，他不去证啊，并不是说他没办法证，好，那若取证的，哦，他就会成为必知佛。那因为他一心只想要成佛，所以他怎样不去证四谛，然后不取那个必知佛，他唯一只怎样取佛道，好，这就是第二十类的菩萨，哦，那因为今天时间就到这边，哦。